喝酒。
哎，大家好。
哎，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很特别，我们现在在别人的机车上录音。
对，我们今天是户外录音
，outdoor。
outdoor。
对啊，我们其实今天也没要讨论什么主题啊，就是干干话这样。
对。
哦，谢。
哦，要陪哦。
好啦，我觉得可以聊一下这一拜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因为也没什么主题新闻嘛。最近的新闻有什么？
最近就是
长龙
的三
长四号，
对，还有中共共机一只老台啊，
对
对，
还有呢？
还有最近真的没有什么大新闻。
还有，我想一下还有什么？疫情吗？疫情其实也不算大新闻了。
法国要第三次封城嘞。
对，
对。
但是就是，这就是疫情，就起起伏伏嘛。
起起伏伏。
对，印尼、东南亚也蛮严重，但是台湾好像啊，今天好像有一些境外移入，但是其实整体来看也是还好。
对啊，其实我说真的，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解封了。都不再放那个热感应器了，
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讨论什么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新闻哦，除了长荣也没什么。
对啊，哎、欸，最近不是想要去爬山吗？还是最近爬了什么山、啊？
所以我们来分享啊，对啊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啊，我觉得最近其实我每个月就一个月一座大山
啊、
嗯，终极山或百岳。那这次爬了嘉罗湖，
嘉明湖，
嘉罗湖，
嘉明的味道
不是是嘉罗，
嘉罗
对嘉罗湖，
卡洛。
差不多对啊，嘉罗湖它是一个终极山的在山上面的一个湖，它是有一个小草原
啊，
对，里面有一个常年积水的，我觉得有点像水潭了，所以它湖有点像呜呼，我觉得呜呼，我觉得水叫它湖还没那么大，水潭差不多，对，但是它的我觉得它的特色是沿路都蛮泥泞的，对，然后我为了这个还特意买了雨鞋，然后自己去搭配，然后走了将近7公里的路吧，到山上扎营。
那我问你，它跟嘉明湖有什么不一样？
我还没去过嘉明湖。
嘉明的味道、
啊。对，嘉明有嘉明的味道，嘉罗湖有嘉罗的味道。
嘉罗的味道，嘎罗的味道，嘎罗。
对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适合情侣一起去爬山。
哦，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可以搭帐篷。
搭帐篷。
对，然后
你说裤子搭帐篷还是真的搭帐篷？
都可以搭，
都可以搭的。
对，你可以在那边，因为我们很早，我们差不多。我们5点就从台北开车出发去宜兰的登山口、
uh-huh.
到那边可能8、9点开始爬，对，然后爬了差不多7、8小时吧，因为中间有吃饭1小时休息，到了之后我们那时候才4点多，然后我们就扎营，等于说天还是亮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耍废，然后搭帐篷啊，然后开始煮晚餐，对，然后晚上就在那边看夜景。
哎、欸，我很好奇你们晚上吃完饭啊都在干嘛？比如说打打牌，
你是想
聊聊话，
打打什么？
哎，现在还没12点呢、
啊，也是可以的啊。我觉得我们原本要打牌，但是因为山上实在要日夜温差很大、所以到晚上真的超冷，那个连求生毯都拿出来，
哦，
就有一种很像铝箔纸的东西，它可以把你的热量包覆住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取暖。
嗯，
但我自己很早就睡了，8点就睡觉，太冷了，
因为隔天还要早起。
也不是，是因为太冷了。
哦、
对，但是其实晚上还不错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北斗七星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星星位移，就是它那个星座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移动，还有也看到那个雕
啊，
就是不知道是雕还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动物，就是长长的
树懒啊，
没有，它动作很快，对，
树懒也很快啊，
你有听到树懒叫的声音吗？
对啊，树懒就是会瞬间移动，没有，我没有听过那个声音。
好高啊！没有，我们现在在街头，刚好有女生走过去。
哎、欸，没有啦，他是说建筑物很高，不要破坏他形象。他女朋友在听呢、啊。
对对对，
好，对对对。
反正 anyway， 就是山上有很多夜行动物就跑出来。那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我们隔天早上其实很早起来，然后在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吃完饭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，看到黄喉雕，那是一个保育类的动物，
哦，
很可爱
哦。
对，然后下山的时候还有朋友看到了地质。你知道地质吗？
我知道那个樱花沟吻龟啦，
靠腰一个、
哦、不是
地质是鸟，
是那个什么那个1000块上面那个，
对对对，然后这是我们看到是母的，
也、欸、不是1000块啦，就是它
一只鸟，就是一只鸟，
就是一只鸟，
长得像鸡的那个，
对
对，但是它是地质，
对，
是保育类的
国鸟，
对，我们看到它是不能伤害它，也不能碰它的，
对
对，那地质的雄性的地质呢，就会比较五颜六色，通常都是蓝色。对，然后他要去，因为你看公的都会比较鲜艳，要去吸引那个
是吗？
雌的动物嘛，
是吗？
对啊，不然嘞，
我看你就没有很鲜艳啊，
对吧、啊？我长那么黑，但是我是有喜欢黑色的人嘛。对，我们遇到很多人会喜欢黑色，
但是黑人，
对，
你哥，
反正我觉得爬山。后来我们隔天下来，就是吃完午餐，我们大概十二点从加罗湖那边下来，那原路也是泥泞，然后，我觉得整路上山的时候很痛苦啊，下山其实蛮轻松的，对啊，所以如果有想要去爬加罗湖的朋友，我诚心建议就是去挑个雨鞋这样，
哦，
对自己去搭配鞋垫，然后其实蛮好的，不要穿登山鞋，不然其实登山鞋蛮贵的，一双都要五六千块，对，你买个雨鞋300块，配鞋垫顶多500。
那王美就绝对不能去啦，因为王美最喜欢穿碎碎啊。
对啊，穿碎碎，然后还要穿那个什么运动内衣。
运动内衣啊。
然后 leggings，
然后就是紧身的那种，对，运动裤啊。
我们当时有偏见吗？
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我看很多其实王美的装备好像蛮不适合爬山的。
哦，王美就是当然要拍个美照嘛。
对。
那你这礼拜有做什么事吗？
爬山分享完了是不是？嘎肉分享完是不是？
对啊，因为其实就爬山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爬的是旗安南华。
那
下五月的时候，
那你要分享一下，就是南华是什么样的山，然后在哪边，然后是什么样等级的山？
没有，我觉得它是百岳，它跟奇莱都是百岳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我们会觉得奇莱山以前它山难很多嘛，
啊、uh-huh、
对，然后甚至有很多灵异事件。
对，
但是事实上。奇莱山也有黑色奇莱的这个称号，因为它以前山难非常多，然后天气变化很大。但事实上，奇莱南华它的奇莱的这座奇莱南峰，它其实蛮平坦的。对，它其实路线是平的。对，然后甚至在快要到南华山的中间有一段大草原。对，只有矮箭竹，那个箭是那种弓箭的箭吧，竹子的竹。对，那种箭竹，对它比较。这个高度比较矮，所以
你说不是 building 哦，
不是 building，
不是
building， 对，那个建筑， okay。 然后所以其实，然后在那个草原上的时候，在黄昏的时候，太阳直接洒在上面，所以很多人都说它是黄金奇莱，因为它那个全部太阳都是太阳的颜色，
嗯，
黄色，那个是算是它的大景之一，对，很多人都是为了去一睹那个景色，所以上去。
你刚刚讲矮建筑，害我的脑子里面一片草原，然后矮建筑，宫崎骏的那个画面出来了，
宫、崎骏，
你幻灭了我的，
我们今天聊的其实蛮文艺的。
对啊，
对不对？健康行程爬山，
当然啦、啊。但是你现在哪里？自己？
我现在在酒吧、啊，在一间敦化的酒吧。
对，不健康了，有点不健康。
其实也还好啊。你知道，其实很多人，我听过很多长辈都说，其实喝啤酒蛮健康的，除了它的脂肪比较，就热量比较高一
点。热量比较高啊。
但它其实是麦子去做的，麦子去酿的。
对
对，所以其实它也算是健康的东西。
但是它是因为经过蒸馏后的关系，所以它热量就比较高。
你多久没喝酒？
我多久没有喝酒了？大概我没事真的不会喝酒啦，大概有一个月没有喝酒了。
还是你要找时间陪我们去爬山减肥？
其实我认为我自己本身是不会爬山，我也不会想要去爬山。我就是一个 urban kid， 就是我都市小孩，完全沉浸在就是台北东区的，就是一个纸醉金迷的一个状态里面。
Oh。
我很喜欢跑车，我很喜欢夜晚，我很喜欢就是，当然辣妹一定要了。但是刚刚听你这么形容啊，其实山这种东西不是东西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呸，我会被山神惩罚。山呢，我认为它是一个神秘的，
对。
听你刚刚这样讲黑色奇莱，你会很想要就是
上去看看
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黑色，怎么样一个就是情况让很多人就是想要挑战的人在这边遇难。
哦，对啊，你说什么？
因为人都会喜欢揭开神秘的事物，
就会想要去看它到底是怎样。
对，为什么黑色奇莱它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？
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秘感的来源。
神秘感。
哦，那你要不要取个名字？
欸，黑色折尾，
黑色，折尾是谁？谁是谁？
黑色音乐帝，黑色音乐帝。没有，因为刚刚其实没有一个爬山的兴致的时候，听你这么介绍，我就会很想要去尝试看看。
我其实我到现在爬的山有雪山的主峰、东峰、玉山主峰、大小霸尖山，然后还有沿途的嘉利、伊泽。这几座其实我觉得在爬山其实是蛮能 让自己沉淀下来，对，可以想很多事情，有时候甚至不想就很专注来走路，对，就是一个，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蛮 M 的，爬山其实蛮自虐的。
真的吗？
我第一次爬雪山的时候，我第一座百岳就是雪山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哇靠，我干嘛在这里？我是谁啊？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我家有床不睡，为什么来爬山？我第一次真的是用四只脚爬上去的，不是四只两。不是四只脚，两只手，两只脚爬，就匍匐前进。
最多三只脚，
最多三只脚，对
对呀，
对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但是，然后到顶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，因为我竟然来到了台湾的第二高峰，对吧？但是下山的时候又是一顿痛苦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登山口。
可能就会很像你好像在做梦一样，
对，一场梦。
对，你怎么会来到了这个？就是你怎么登顶了这样？
对。然后呢，最印象，我觉得到现在觉得最有成就感其实是大霸尖山，因为上去的时候刚好是冬天，那时候就是天气都零下，然后还有积很厚的雪，对，然后沿途我们还穿了冰爪，就是戴了冰头盔，冰爪就是你没有戴这些你是不能上山的，对，我们还申请到，然后还走上山，对，然后我还看到了山枪，虽然那天实在爆炸了。冷到我爬，我在中间回到山庄，我就直接睡，我觉得冷到快炸掉了，对，都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活着下山，
太扯了吧？
真的啊，冷到
高山症哦，
上高越高越震，
对，越高越震，
对啊，
你不震啊？
我不震，对，反正这礼拜，其实我觉得这礼拜还蛮厌世的，
为什么？
不知道，就觉得很疲乏，可能是刚下山的关系，就没什么休息，直接上班，对啊，
你属于山啦，
对啊，我其实。山跟海比起来，我更爱海。其实，我觉得海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地方。
对，
山是稳、成熟、稳重。我其实更喜欢海边，
因为你没有办法，该怎么说呢？
我喜欢浪啊。
哦，浪。
我喜欢海的发浪。
浪 life。浪 TV。
对，浪對有浪就是好。
啊，他叫欧旋哥，浪无虚名啊。
对，浪无虚名。
有备而来啊。
真的，哎呦。你今天才提到这个成语，为什么？
因为那个、啊、
某艺人，
我还蛮喜欢一个艺人叫，就是好，我直接讲啦，我还蛮喜欢叫一个艺人叫熊熊这个艺人，我觉得他是我蛮钦佩的一个艺人，他不同于鸡排妹，他其实也是蛮直话直说的，
对，
但是他跟鸡排妹不同的地方就是，他虽然直话直说，他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说，因为我公众人物，我谈感情。我需要爱，但是确确实实不关你们的事啊。嗯、可是后来他有自己检讨，然后他说，其实他自己就很缺爱，然后他也很想要被爱，然后谈很多段感情，但是他就是活该。
嗯，
对，因为他就是
怎样？
对他那个新闻就大概就是这样写了。
对，哎、欸、啊你看你怎么你觉得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界限到底是什么？
公众人物，我认为公众人物呢是就是。可以被放大检视的，
对，
包括我可能自己未来很有可能会变成公众人物。每个人、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十分钟出名的时间，
十五分钟啊！
干，我听过六分钟，干六分钟呼一声，
真的
对。
然后
我就觉得说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。那你要准备好，就是说，当你成为公众人物，你要继续红下去呢，还是你会跟范周哥一样，就是昙花一现？因为范仲哥他好像之后回去做保险，
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算回去也对他是有利的，因为他可能出名过，人家会觉得他有公信力，
对，
对不对？
他就是一个比，哎，说实在啦，我出去在讲保险的事情的时候啊，假如说我是范仲哥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之前就是范仲哥上新闻那个，然后他啊，就是啊，就是你嘛，就是你嘛，好、啊，那我就跟你买保险，
或者是比较听过你的名声，会觉得比较安心。
对对对对，因为毕竟你是有点哎，就是也是出名过这样。
对
对，所以我觉得公众人物在隐私权方面呢，他们取之社会的资源，赚那么多的钱，那当然也要有很大的牺牲，就是隐私权。
但我觉得他们，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可能还是属于比较个人的范围。
没办法、啊，因为你。你赚那么多钱是用你这一个就是公众的社会的资源去赚得那么多钱，
可能也是用他好的那一面的形象去赚。
对，
但是他今天却打破了他赚钱的工具，有点像是我把我吃饭的饭碗弄掉，我把我的形象弄掉了。
我不认为那个是打破，我认为那个是比较，因为公众人物的感情，说实在， 譬如说我喜欢一个艺人，我就想要独占他，我不容许他会有感情，就是自己私有的感情。
对，
我想占有你，所以他相对的就会失去一些他的死忠粉丝。
对，
如果他谈感情的话，
哦，
所以我认为那不是打破，那只是一个就是有某些人不喜欢。
了解，
对。
那我最近理出一个新的理论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
听啊，听啊。
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，你问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你是性爱合一还是性爱分离？我先问你，你觉得你是性爱合一还是性爱分离？你觉得你自己？
我觉得我要看，我觉得我是合一耶，因为我自己没办法，就是我是比较属于巨蟹座的，就是这种个性，我很不小心就会陷下去。
好，那我再跟你，那假设应该说，我最近理出一个理论，也不理论，就是我的想法是，今天因为有一些人或者是情侣，他们因为很多的因素没办法，有就是在有比较频繁的性生活，但是 maybe 其中有一方是坚持性爱合一的，但是当他没办法，但是当他可能很忙，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去跟另外一半有性关系，那这时候他就会说，没有性不代表没有爱啊，我还是很爱你，只是我没办法做。那我的想法就是，很多人都会抱持着性爱合一的前提去交往，但是却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又会跟你讲说，我是因为忙所以没办法跟你做，但是我还是爱你，那就变成说又是性跟爱分离。虽然你的性爱分离不是跑去跟别人，但是你同样是把爱跟性分离，因为你把你的性因为工作或别的因素把它搁置，它也是一种性爱分离的一种现象的呈现。就是性爱分离不见得是你交往中然后你去玩，对，有可能是你为了某些事情牺牲的跟你另外一半的性爱，但是你还是爱他，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性爱分离。
可是我觉得那种爱就是亲情，就好像你不会跟你妈妈想要怎么样吧？
不是，我说情侣之间的那种爱，
情侣之间的，我觉得那是算是亲情的爱，
是吗？你说变成家人，升华成家人，
对，升华成家人那种爱。但是我认为，我自己认为啦，我自己本身是想要享受情侣间的爱，而不是说我跟你升华成亲人的爱，
还是要有一点激情。
对，
了解。
因为我认为亲情的爱我已经够了。
对
对，我已经有很多就是是亲情于的哥们之类的朋友，我已经很多了，所以我需要的是一种恋爱的感觉。
哦，大家现在听到外面很吵，原因是因为东区有很多的改装车。
对。
动词动词经过，
动词动词，这边就是一个奢华的代表。即便他现在感觉好像落寞，
我觉得真的是有。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叫什么周年庆，搜狗周年庆那个大钟，就是搜狗白色那一栋，以前太平洋搜狗，他在整点的时候都会有那个时钟跑出来，有那个开始唱那个歌，然后那时候人都爆满，然后现在好像。周年庆人明显少了很多，尤其是过了那个敦化北路那一条之后，人变得很少。他好像都往信义区移动。
其实我有一个想法，他其实不是落寞了。
对，
因为现在科技比较进步了嘛，就好像你说，很多人以前都会聚集在那边，但是现在有些人可以看线上直播啊。
对。
那关于实体店面的落寞，那很多人转到线上来购物啊。
对。
所以我认为资金就是那一套。
对。
钱大家还是很有钱，而且甚至我觉得台湾人民是越来越有钱，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，只是我们可能把实体店面的一些就是人流
转移到
没错，
所以它是消费形态的改变，
消费形态的改变，而不是说什么东区落寞啊、西门落寞啊、什么地方落寞啊、士林落寞啊，我觉得并不是。
士林倒是蛮有趣，你不就住士林？
是啊。
对，你觉得士林没有落寞？
我认为台湾都没有落寞啊，
真的。
因为它只是一种消费形态的改变。
是啊，那夜市怎么？夜市的话，你怎么看？
夜市那是因为最近我们封我们锁国啊，所以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外国客人啊。
所以你真，因为其实我问过啊，过去在从事媒体业的时候问过，其实很多商家说真的影响蛮大的。
那是因为可能是疫情吧？你是在疫情之前访问吗？
对，疫情差不多，疫情的时候，甚至在前阵的陆客没有来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陆客没有来，确实是在对钱有冲击啊，经济有冲击，但是对于品质确实，也 可能有点反弹回来，因为可能陆客那时候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为。
我不敢说陆客都是品质差的或怎么样之类，但是其实你要大家想一个观点，就是说人一多，品质就开始差了，
降低，对
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它的量多，代表它值就降，
对，而且可能团进那种旅行团，团进团出，很多的品质就参差不齐，
对。我们家是没有做任何的生意，然后也对陆客没有什么正向或反感的一个，就是纯粹只是讲我的感觉。当然，我是希望就是说，陆客可以管制是最好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以量来维持那个品质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
以量维持品质，
对，可以管制，但是我不反对陆客来台湾。
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也应该要再提升一些台湾的，我觉得最好就是基础建设吧。对，像前。今天有个新闻，就是台铁那个新的区间车上路， uh-huh. 然后还有台中的捷运也要通车。虽然我觉得台中的捷运是有点政治下的产物，就是，但是它的路线好像听到很多台中人都不是很满意。我至少我遇到台中的朋友讲，都觉得那个路线可以更好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有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我有反面的想法。
对，
你可能会认为就是说这些地点不是很好，但是。它也有可能这个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或磁吸效应是有可能发生的，
有可能让比较不好的地方也
再发展起来，
对，发展起来，
这是一个有可能的一个情况。
对，而且它经过的地方都是台中的干线嘛，文心路。
嗯哼，啊，台中我比较不熟，哦、所以其实我们往好的方面想，其实它真的是有可能带来这个大吸铁的一个作用，这样
大吸铁作用，
希望那个地方繁荣起来，可能也是政府的一个考量。
对啊，其实这礼拜，因为我觉得这礼拜，哇靠，
好吵，好吵。希望
最讨厌改装车。
哎，其实我也是，希望听众朋友嗨韩娜，嗨韩娜，
韩娜，韩娜，
韩娜，韩娜，韩娜。
对，就是其实这一个礼拜好像没有发生出太多的大事啊，就是那个长四轮也是被酷手人凶嘛，对啊，就是卡在那个河道上。
我觉得台湾又再一次的出名了。
对，还有
台湾 can help。
对，前阵子大陆也有长荣的卡那货车嘛，连结车，
哇哇哇，炸管来了，炸管来了，这是奥迪吗？
反正长荣的连结车，
完蛋了，完蛋了，
果然是哦。
哦，不是，是 Golf。
Golf 啊！哦哦哦！
他这个不知道是可调气阀还是
真的是有够吵。
对啊。
對，然后呢，就是大陆也在。就是有一个长荣的货车也是卡住嘛，嗯，也在高速公路上卡住，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“大排长龙”。
大排长龙，
我觉得是蛮有趣的。
排路都有了，剩好，不要吧。
对，可能剩下什么空中？
我没讲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
空中要塞也是蛮难的啊，热气球去塞嘛，热气球送。
OK， 就是空中塞车这样子。
对啊，
安全降落
的。对，但平心而论，我觉得这个礼拜算是很平静啊，就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事情。
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有说2020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年。
对，
那2020年其实除了新冠肺炎的话，其实好像也比较少灾难。没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灾难，
就是疫情而已。
疫情会比较印象深刻。那很多人说，哦，2020年如果没有发生的话，那很有可能递延到下一年，2021年。
对，
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今年真的也不要有什么大灾难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生活好辛苦。
对啊，就是祈求国泰民安。
对对对，拜托，
欣欣向荣。
对，就算有大灾难，我们也要有那个能力去撑过。
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？
好啊。
最后了，因为剩下几分钟，我问你。
OK。
今天假如世界末日，然后
干世界末日，
对，可以，如果可以让你去火星，但其实这时候去火星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完成，你可能随时会死在半路上。嗯。但是它就是一线生机，跟留在地球灭亡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
我会选择去火星。
为什么？
我的个性会比较希望自己是开垦者。
你会去赌那个一线生机？
对，之前我有看到伊隆马斯克有受记者采访，然后他们是伊隆马斯克，他想要送一批人上去火星去开垦。那记者就问他说：“火星那会不会成为你们富人的一个就是度假胜地？”那伊隆马斯克就说：“哦，没有啊，这些人就是。”讲简单就是单程票嘛，就是他们也很难再回来了，也很有可能在那边就是不然病死啊，或者说就是在中途的时候就是
走掉了，
对，就走
离开。
怎么会认为那边是一个富人的度假区呢？
而且它那么大一个星球，
对，所以其实依照马斯克这样讲的话，开垦是一个非常艰辛，然后就是一个可能会不留，就是啊，但是会留名啦。
嗯，
我是觉得是说
我的选择跟你一样，我应该也会去赌一下去火星，大不了就是至少我赌过，
我赌过，而且在人生渺就是这么短少的岁月里面可以留名。
对，地球如果假设来要灭亡，那都要灭亡，那你不如赌一下，反正都要挂了。
对啊，
搞不好你就在那边又有新天地了。
对啊，
去把火星的妹子，火星人。
哎、欸，火星人搞不好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、哦。
对对，宅男可以把不到的，就是交不到女朋友的母胎单身可以去那边发展。
哦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这是不同车子。
对，我们这样子有没有太坏了？好啦，我觉得这些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世界末日的话，可以去火星跟留在地球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
对，然后记得就是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哦。
对啊，如果有想要留言的话，就
给我们留。找到地方留言的话，
对啊。好啦，今天就录到这里。
OK， 谢谢
喽。快速，对对对，快去快回。
今天是快闪录音啦。
对，快闪录音。
对 ，OK， 大家拜
拜。